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呢，是博物馆的这个委员会和这个机构呢，其实是在1980年代左右就成立了。但博物馆呢是在2001年，就建筑物博物馆建筑物本身是在2001年才向公众开放的。就选在2001年这一年向公众开放呢，是为了建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100周年。博物馆本身呢是这个建筑物本身是一个应该叫做建筑学上应该叫后现代艺术的结构。就有一点像七巧板吧，甚至门口还能看到一个有点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么一个建筑装置。这是由一家叫有一家澳大利亚公司 Ashton Regal McDougall ARM 建筑公司，由他们主要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历时大概3年时间。
那这个建筑有没有什么样的寓意？
不同的部分有不一样的寓意。那其实主要有一个部分就是博物馆本身像是它有很多的线条的组合。那其中这个线条的组合就像澳大利亚因为是一个多元的国家，然后有许多的移民，大家从世界上各地会带来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背景和自己的文化。那博物馆的入口呢和它的其中设计的这一个主题，就是希望观众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背景、自己文化带入博物馆，那把自己本身的体验跟经历也变成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围绕的是应该说是三个部分吧。一是就是人与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跟影响吧。然后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主要展出的展品围绕的第二个方面是澳大利亚联邦和以前的殖民领地的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围绕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一个历史和文化，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三块。其中如果说我挑一件讲的话呢，可能有一件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的展品是那个克里斯绵羊的羊毛。克里斯绵羊就 Chris the Sheep 是2015年其实相当出名的一位网红，他当时在推特上也是坎培拉本地的一只绵羊。他当时在推特上有一张照片就一夜之间爆红，就是一只看上去像怪物一样庞大的一只绵羊站在一个小山岗上。然后后来 RSPCA 经过研究之后呢，就推断得出这只绵羊大概从农场中各种各样的原因逃离了农场，可能在野外独自生活了可能长达5年之久。那当时营救下克里斯的时候呢，克里斯他身体状况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然后其实主要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美丽鹿羊毛是只长不掉的，就除非是有人工的进行修剪，不然他们的羊毛是只长不掉的。所以说他就身上背负了长达5年有5年的份额的这么重的一个羊毛。最后剃下来他的羊毛之后呢，上磅一秤，41.1公斤，就目前也是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所以说能看到一只羊毛身上产出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重的羊毛，那个是我们的新进的展品之一，但是我觉得它背后的故事也相当有意思，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展品。
也就是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就能看到这样一只特殊的绵羊生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羊毛。
对，剃下来的羊毛。那克里斯本羊呢，其实现在还生活在一个还活着，但应该现在生活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里，过得相当休闲舒适。那克里斯绵羊的身上的这个羊毛目前在我们的 Landmarks 就是我们的地标展厅。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他们的展品相当之多，如果挑一件说的话呢，可能是也是一件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其实与其说一件，应该是这一套展品，它是叫金百利矛头或者英文是 Kimberley Point。 那它是在我们的澳大利亚先民展馆里，然后就相当醒目的位置，就一进去就能看得见的。澳洲原住民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生活了数万年之久，而他们的生活方式、捕猎和他们的一些制造的工具呢，其实也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那所以说这些我们能看到的那个金百利矛头呢，他们之所以这些展品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的材质并不是常见的岩石或者是黑曜石它是用玻璃制成的。所以说当欧洲殖民者 进入澳大利亚之后呢，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途径接触到了玻璃这种材质。那玻璃这个材质，一是在它的一是它的质地相对坚硬，二是它有一个玻璃的反光这个效果会，在阳光下它会熠熠生辉，就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材质。那他们制作的这些金百利矛头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在他们族群中的祭祀和一些仪式当中。那这是他们就展现了，其实应该说展现了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技法，但是呢是适应并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和技术，重新制作了这样他们一个传统的一个工具，仪式上的道具。比较惊讶的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藏品呢，绝大多数都是在建筑物之内的。在因为博物馆的地理位置是在格里芬湖，在约克顿半岛上，也就是我们博物馆三面环湖，风景优美。当然也因此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优势，我们在湖上，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船屋，这个船屋边上有这一艘船，其实也是我们的展品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还能在湖上。也是唯一一艘还能在湖上进行巡游的这么一艘明轮船。这艘明轮船是从维多利亚省，我们从维多省收集过来的这么一艘明轮船。原来最早的用途呢是私有的，之后被改造成了一艘客船。我们有专门的一对工程师志愿小组专门负责维护这艘明轮船。每年在天气允许的时候，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呢，这艘轮船可能还会在湖上进行一个巡游。在停靠在船屋的时候呢，观众呢就可以上船了解明轮船上那机械是具体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如果一个小 tips 啊，就是如果刚好能看到明轮船的时候，记得上二楼可以鸣一鸣那个汽笛，亲耳再听一听当年工业时代的时候那个汽笛的那个声音。
那么很多家人都会带着小孩来参观博物馆哈，也是一个教育小孩的机会。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针对小孩的活动呢？
对小孩来说的话，有两个方面。就第一是博物馆我们有那个展览教育或者是教育组，他们经常会在周末和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会组织一些非常多的儿童相关或者是对儿童更感兴趣的这么一些活动。然后这部分的信息会时常更新，欢迎关注我们官网然后来看看。再一个是9月12日，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展览，就今年9月12日至2020年2月2号，我们有一个梦工厂特展。然后梦工厂这个特展副标题是从草图到荧幕，那这个展览呢展的就是动画，是这些梦工厂的动画是如何制作的，他们美术家和动画制作公司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草稿上的草图到确定模型，到最后把这些图片和音乐和背景最后串成一个完整的动画片。这个相信对小孩子对我们较年轻的这些观众呢，年纪较小的这些观众呢，应该会非常有兴趣。这有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看点，就是因为博物馆我们处在的位置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等于说与其他博物馆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博物馆就除了说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知识的接受和一个纳入吧，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比较辛苦，但是我们也就提供了我们的室外环境，也是一个相当不错风景优美的一个室外环境。等于说如果说看展览或者是看展品累了需要换个环境调节一下的话，外面的风景也不错。然后经常有很多比较有趣的野生生物吧，我们附近经常有两只黑天鹅，然后有附近还有很多那个欧洲雪兔，就是澳大利亚比较泛滥的这个野兔，他们打的那些洞可以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动物。然后在博物馆的中心呢，我们有一个叫澳大利亚梦花园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欢迎来那个地方看一看。我们博物馆这边附近呢有许多非常美丽也非常叫声也非常悦耳的鸟类住在这博物馆这附近，就是可以调节一下环境，转换一下心情。我觉得博物馆不仅仅说是我们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其实大多数博物馆有一个可能不太为人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博物馆陈列出来的展品数量非常之多，然后我们可能花半天一天的时间看完了，觉得说我们就去过这个博物馆了。但其实相反，比如说我们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展品呢是应该是有二十余万件，那但是这20余万件我们不可能全部展出，但是我们展出的部分的展品应该是我们所收藏的展品大概只占到2%到3%，所以说这就是导致说我们会经常的会进行一个轮换，展品会进行一个轮换，展览也好展品也好，所以我们经常会进行一个轮换，时不时来 再来看一看，每次就算可能是同样的展品，其实就是就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就算同样的展品同样的展览，可能每次看都会有每次不一样的心得。那这些感受呢和感触呢，并不一定说是在当下就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收获，但是其实是说不定在不远的将来，在接触其他或者接触到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者是碰到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反而是这些东西会给你一个启发。所以这是博物馆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职责和一个作用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